我们这条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雅各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呢，是神借着雅各讲了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智慧的话题。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当有属天的智慧。那弟兄姊妹，想不想有智慧？
想，
肯定想。没有人不想有智慧，每个人都想有，但是动机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想有智慧是为了想挣更多的钱，能住更大的房子，能开更好的车，能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有的人想有智慧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个天地万物背后的那个真相。我们信主的这一群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信主以后想有智慧，是想更多的去明白各样的奥秘，更多的认识神。神说这是真正的智慧。但是当我们读这个新约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初期教会的信徒很缺乏这样的智慧。特别是我们最近查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真的很缺乏这样的智慧。初期的教会是这个状况，那我们今天呢？有的弟兄姊妹对圣经很熟，甚至能背很多的经文，就认为很有智慧。有的弟兄姊妹很属灵，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属灵恩赐，在教会也服侍得很火热，就认为自己很有智慧。那真的是这样吗？圣经熟就有智慧吗？有属灵恩赐就有智慧吗？那什么样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判断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智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亲自来开启，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能够得着你，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求主来引导我们，你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分享经文前面的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么雅各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谁认为很有智慧，那他的在生活当中就应当有美好的见证，应当表现出与这个相适应的这样一个行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真的有智慧，他一定会有与这个智慧相匹配的行为。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这里边雅各说的是行为，善行，强调是行为。也就是说透过行为就可以看出一个信徒他是不是有真的智慧。这儿雅各没有说啊，谁的口才好能说会道就有智慧，也没有说谁懂得多谁知识丰富啊，他是博士后就有智慧。所以我们要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智慧，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行事为人如何，就知道了。雅各在接下来的十四到十八节，他通过对这个虚假的智慧和真正的智慧做比较，要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智慧，同时也就把一把尺子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可以透过这把尺子来经常量一下自己，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真的智慧。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虚假的智慧。 那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正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信徒如果心里面有苦毒的那个嫉妒和纷争，他的这个智慧就不是从神来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是虚假的智慧。那虚假的智慧所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这儿说的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嫉妒我们都知道，这是人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本来是很荣耀的事，但是如果带着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有一种嫉妒的心在掌控自己，这儿就会使自己这种服侍呢失去味道，不再是荣神益人。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身体上骨肉相连的肢体，谁都离不开谁。那教会的服侍也不能只靠单单几个弟兄姊妹而去做，教会的事工服侍需要我们一起来做。嫉妒是虚假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比如有一个弟兄或姊妹一直在教会参与服侍，那根据教会这个事工的需要，那决定再安排另外一位肢体和他配搭起来服侍，这应该是好事，大家一块来做。那么这个弟兄或姊妹他也接受了，但是当真的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肢体和他一块来配搭服侍的时候，他平时在自己在做的事突然别人也掺和进来以后，那这个时候他里面就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感觉，那种酸酸的味道，一种怨气出来。那这种情绪出来以后，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平时自己一人服侍的时候啊，觉得很好，但是有别人一块参与的时候，他这种情绪就出来了。为什么？其实这里面就是嫉妒的心在作祟，里面有嫉妒。外面的表现往这个有了嫉妒以后呢，外面的表现往往就是争竞，就是争高低，不能容忍抢自己的这个风头。所以弟兄姊妹，真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那刚才这个弟兄或姊妹，如果是没有安排另外一个肢体和他一块来服侍，他不会觉得有这样的问题，觉得自己很熟练，生命很好。但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身上还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们看到神呀，真的是查验人心肺腑，检查众人心，神就借着这些事显出了他真实的生命光景，神也在怜悯他，在提醒他。雅各这里边用苦毒来描述，来描写这个嫉妒，说苦毒的嫉妒。那苦毒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日积月累在里面形成的一种特别的东西。那么里面只要有了苦毒，实际上就会有一种怨恨的情绪表现出来，常常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刚刚举例提到的那个弟兄或姊妹，他为什么会嫉妒？其实因为里面有怨气，他平时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面有苦毒，但是当这个牧者安排一位肢体和他一块来配搭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觉得这个牧师是不是认为我这个肢体比我强，比我能力强，让他过来一块跟我做事。所以他就里面有这样一个争竞的心，这种怨气出来，那么就是 心生不满，这就是苦毒的嫉妒。虚假的智慧，它的表现除了嫉妒之外，雅各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纷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他说是里灭如果已有。那纷争我们通常理解是纷争应该是一个外面行为的一个表现，但是这儿说是里面的，是里面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纷争是成了一个心里面的活动。那怎么理解这个词？纷争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更偏向于自私自利，有分门结党的那种自私的野心，这叫纷争这个词。因为自私而导致纷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那和合本意的也合理。怨恨、嫉妒、纷争或者是自私，是虚假智慧最明显的那个特征或者是记号。我们看见这些记号，就会想到这个虚假的智慧。一个人如果心里面心存怨恨，里面有嫉妒有自私，他的智慧一定是属地的，他的生命也基本上被这种假智慧所掌控。雅各说这种所谓的智慧是属魔鬼的，是属鬼魔的，不属于神，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旦有了这种怨恨、嫉妒、自私，很可能就会在其他弟兄姊妹当中弄断其他的肢体，结果弄断的结果是被魔鬼利用，成了抵挡真理的工具，自以为很属灵，在服侍神，其实是在抵挡神。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特别谨慎，我们这条路走得很辛苦，要特别的谨慎，还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拿这把尺子常常量一下自己。我们不能让这些绊脚石成了我们通往天国路上的这个拦阻。这种虚假的教这个智慧绝对绝对不能要。我们再看第十六节，雅各继续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说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什么地方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么什么地方就有混乱。怨恨、嫉妒、自私对神的家有极大的破坏力，它会破坏这个教会的合一，这是教会的一大毒瘤，我们绝不能给它滋生的空间。所以一旦发现要立即根除。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有责任，都有义务来守好神家的这个大门，维护教会的合一。首先我们自己不要给教会添乱，同时如果是我们一旦发现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苗头，那我们有责任去提醒去劝诫，我们一块来成长。一个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怨恨嫉妒，其实是因为里面那个私欲，里面有那个私欲在牵引。雅各书的一章十五节说，私欲若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旦被这个私欲控制，他这个私欲一定会左右他的想法，甚至他的决定，他的行为，这样犯罪也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我讲一个例子，这个发生在国内，发生在国内，有一个姊妹是做保险的，她在教会一开始服侍神很火热，所以弟兄姊妹们也很敬重她。后来呢，她就动起了脑子，说这么便利的条件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就想在弟兄姊妹中间推销她的保险。以前她服侍神 借着弟兄姊妹，他没有别的想法，那就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姊妹。但是多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再看这些弟兄姊妹眼光不一样，一看到这个弟兄，一看到姊妹就想到了，啊，这是我的客户，这将来是我的客户。特别是新来的那些新人，新的弟兄姊妹，他更是去想办法去接近。所以我们看到动机变了，他整个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属灵生命开始走下坡路，给教会也造成了特别大的混乱。还有一个姊妹也是做保险的，也在这个教会，当他开始看到那个姊妹啊，开始在弟兄姊妹中间推销保险的时候，他心里面也痒痒，也想做，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另一个姊妹，另一个姊妹呢就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这个姊妹也顺服，没有照着去做。我们看到这两个姊妹都在做保险，都在教会里面。那第一个姊妹没有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那个私欲，任由这个私欲膨胀。第二姊妹呢，她控制住了，结果一年到头什么结果呢？第二个姊妹的业绩不仅远远的高出第一个姊妹，而且比自己上一的业绩还要多得多。所以最后这个姊妹做见证的时候，她说这是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教会是祷告赞美传扬真理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圣灵带到教会当中。这个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明确的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的21:12-13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就这些人把一个教会，把一个殿堂变成了贼窝了。这里面提到的说卖鸽子的，那在这个店里面卖鸽子，不是说是卖鸽子回家冻着吃，这鸽什么鸽是为了献祭用的，因为到圣殿要献祭，那么可以献鸽子，那为了方便这些信徒献祭，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店里面卖鸽子。那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在当时那个犹太人去圣殿去十一奉献，不能把罗马币当作这个钱去奉献，必须奉献希伯来币。所以他们为了方便这些人，那么在这个店里面也准备了这些希伯来币，让他们兑换去奉献。按照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思维，如果主不把这句话说出以后，我想今天绝大部分的教会是同意的，因为这是为了神啊，没什么呀。但是主说把他当成贼窝了，不可以。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看到很多的教会本身就在做生意，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崇拜是做了生意过来的，我相信神怜悯我们，如果不掏这个租金，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崇拜。我不是责备我们这个联合教会，我们按照真理去说事，教会是不可以做生意的。如果我们别的教会没有经费场所，那么要求如果同意，那么他们应该承担应该承担的这些费用。但是如果以租金的形式，以这种形式来解决的话，这就是生意，性质就变了。国内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很少，但是在那个加拿大多伦多太普遍了。我们在找教会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教会不谈到租金的。当我们听到这个，真的是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很可怜，在做生意，自己就把自己这一个很神圣的店做成了贼窝。 教会本身这样去做。你看现在有的教会因为奉献少跟不上，弟兄姊妹越来越少，所以开始想辙，想什么呢？把这个场地租出去，租出去做幼儿园，租出去学练瑜伽、练太极等等等等。他们说这个我们可以解决这个经济上问题。要知道越是这样，神的供应越少，越没有。本来我们这是一个信心之路，我们就靠着神，神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教会这样做，那有的牧者、有的弟兄姊妹也这样做。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崇拜，在多伦多，但是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博士在讲道。讲完道以后，我也是很慕名而去，想和他就是交通一下。结果这个牧师呢，见了我以后呢，急匆匆就往后走。我能感觉到他是那种很敷衍的跟你在讲话。那我他往后走，我也跟着往后走，走到后面一个桌子旁边，到了桌子后面他停下来了。我看到桌上面摆着什么，摆着是书，那个书全是他自己写的。他在那干什么？卖书呢。刚讲完道就在那卖他的书。他在做买卖。所以今天就不少的信徒，包括教会很有名望的一些人，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在教会做生意。还有义卖的。我曾经在另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敬拜完以后，有义卖活动，那是从非洲还哪个地方来的那些基督徒，说为了他们当地那些比较困难的那些孩子来义卖这些东西。这个出发点很像很好，就像在这个店里面兑换鸽子兑换银钱很好，但是这是神所恨恶的，把店当作了贼窝。所以在教会任何买卖都不可做。我们不能像刚才提到那个姊妹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当中去推销他的保险那样做生意。这是属地的智慧。不良的动机必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们在做事之前真的一定要想一想，我们做了以后会不会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甚至对自己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如果自己不能确定，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问啊。如果问其他弟兄姊妹恐怕不行，你可以去问牧者啊。但如果问到那个做生意的牧者，那你麻烦了。我相信就这样。为什么今天教会如此的荒凉？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让私欲在里面怀了胎，一旦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凡是有嫉妒、有自私的地方，一定有扰乱的事和各样的坏事，这是神说的。属地的智慧是虚假的，是属魔鬼的，这样的智慧是把人引向死亡的，是引向灭亡的。我们看到有的弟兄每天都很忙，不仅做自己的工，也在服侍神，但是你却发现他在做天底下一件最不划算的事。在马太福音16:26主耶稣怎么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信了主以后做的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连全世界都没有赚到，自己的生命赔上，是不是很傻？这样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做。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私欲。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神，神一定会开路的，除非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点的好处丢了永生。 我们当有属天的智慧，这是真正的智慧。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方面，什么叫假智慧。我们分享第二方面，真正的智慧。雅各刚才描写了什么叫假智慧，那现在他对真正的智慧是如何描述的呢？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从上头来的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上头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在天上，是神。说真正的智慧是属天的，是从神来的。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那是清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心里面纯洁，心里面干干净净，没有被玷污。没有假智慧的那种私心杂念。弟兄姊妹，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心里面就应该干干净净。雅各接着说，后世有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么实际上这儿雅各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那十三节说，一个真正有属天智慧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表现出相应的这个行为来。那么雅各提到的这三个方面就是与属天智慧相匹配的行为。那第一方面，和平，温良柔顺，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下什么是属天的智慧。和平就是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信徒，他心里面一定是平静的，没有纷争，不会贪图一丝子利，也不会给教会带来混乱。温良和柔顺其实应该分开讲，这儿放到一起了。那温良的意思是什么呢？温良的意思就是温和，不争竞，有自制力，能够约束住自己，能够控制自己，不和别人去争。无论在教会服侍神，还是在其他场所，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是一心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不去考虑别的，就把自己工作好，不嫉妒，不和别人争高低。柔顺呢，柔顺的意思是顺服、谦卑，不坚持自己的利益，违背神的事，再大的诱惑都甘愿放弃。这是从第一个方面说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和平、温良、柔顺。第二个方面，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如果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有属天的智慧，那么他一定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怜悯和爱。这种怜悯和爱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像是一个发动机一样，会驱使他产生相应的那种良善的行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是神的爱，神的怜悯。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他的这种良善的行为就会行出来，所以他的生命当然也自然而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圣灵果子我们都知道，在雅各书的五章22-23节就提到了，一共有几个？九个。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这九个果子都记熟了。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多少这样的果子？有没有九个满满的九个果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一个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有智慧，他不会因为别人 跟自己关系很近就偏袒，也不会因为这个弟兄或姊妹跟我关系不好我就对他有成见有偏见，不会这样。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弟兄姊妹，他所有的事一定是以真理为标准。有智慧那一定是诚实无伪，没有诡诈。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这是雅各列出的属天的智慧的几个特征。然后呢，他紧接着说第十八节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我们中文译的时候，就是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样宋，这是一百多年之前翻译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有属天智慧的弟兄姊妹一定是世人和睦的人，他是让人和睦的，不是带来纷争的。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说，主耶稣说，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世人和睦什么福？神的儿子。我们看到有属天的智慧其实就是重生得救，他撒下了和平的种子，收获的也必然是公义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有属天的智慧，有了属天的智慧才能与神的国有份。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这也太难了。难不难？真的难。那不然主耶稣为什么会说我所走的这条路是小路，所进的那个门是窄门呢？如果走到大路上，你怎么晃荡也出不去，一定还在路上。但是走到小路上，你一不小心就会失脚，一不小心这个脚就会走到其他地方去。那门是窄的，那进的时候是不容易的，门大了以后不用急，随便进。但是门小了以后，你进的时候是很难，所以是很难，这个没错。主耶稣也没说这条路不难。如果不想放弃肉体的私欲，那真的就很难。既想有属天的智慧，又想有属地的智慧去享受追求世上的名利，脚踩两只船也很，那当然很难。难是难，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有神了。只要我们真心愿意走这条小路，我们真的想将来就要进那个窄门，神一定会缠拉你的手，一定会对你负责，他会帮助你胜过自己的软弱，你把自己交给他。弟兄姊妹，神说他与我们同在，神是信实的，神说话算数，他必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该做的那就是把自己交给他，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由他来决定。当我们心里面有那种私欲的时候，我们赶快祷告， 神啊，你帮助我。我们顺服神的引领。最后我们以箴言书的3:13-18来结束今天的分享。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多次提到的这个他，就女他，这个他呢在这里面就指的是智慧。我们看到这个他就想到这个他就是智慧。所以有的版本呢就把这个他译成了智慧。但是译成他是比较合适的，比较更好，很形象。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的3:13-18七，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也在责备我们。主，我们真的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心里面的私欲常常的发动起来，来做你不喜悦的事。主，就求你来怜悯，求你来赦免，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来被你得着，将来我们要到你那里去。求主来保守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真的成为祷告的殿、赞美的殿、传扬你真理的殿。也求主来保守你的众仆人，能够按照主你的真理来分解你的道，来传讲你的真理。也求主来保守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彼此的配搭，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